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欧洲纵横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站，时事经纬。全世界的手机都可以拨打的共同急救号码是112，无论您所在的地区有无手机信号覆盖，无论您的手机是不是在键盘锁定的状态，只要您人在欧盟，遇到了紧急情况，拨打112准没错。这就是欧盟设立的欧洲通用急救号码。那么112是如何工作的呢？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
设想一下，在一个陌生国家里，你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目睹了一场交通事故，你能够给急救服务部门打电话吗？你知道在那个国家里应该拨打什么号码吗？在欧盟，每个国家的急救电话号码都不一样。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欧盟内旅游，那么就可能有数百万人将面临这一问题。这就是欧盟设立欧洲通用112急救号码的原因。每年有大约1.5亿人到欧盟国家旅游，你可能会用到急救号码。在希腊，急救号码是什么？在斯洛文尼亚是什么？在斯洛伐克又是什么呢？因此，在欧盟内部使用单一号码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在欧洲，无论你正在哪一个国家，你都可以直接拨打112急救服务号码。这个号码对于任何电话，不论是座机还是手机，都是免费的。在大多数国家，112急救系统的设计使得急救服务能够找到你所在位置。112急救号码是怎样工作的呢？让我们到荷兰中部的乌德勒支去看一看吧。这里在乌德勒支的郊区，是荷兰警方、救护以及消防部门主要的呼叫中心以及协调中心之一。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正在荷兰，你遇到了麻烦，需要警方的帮助，那么我们会使用你的语言和你交流。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使用多种语言，如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如果有必要，我们还有翻译。大多数112急救服务中心会使用几种欧盟语言回答电话，但是请记住，112就像国内急救电话号码一样，一定要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只有发生紧急和严重的事故时，你才可以使用112。发生火灾或者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严重受伤时，或者有人病情严重需要急救治疗时，你也可以使用112。今天，大多数人都知道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急救号码是多少。但是只有1/5的人知道，在欧盟各国，他们可以使用112这个号码。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努力，让人们知道这个号码。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急救号码服务，整个112网络需要遵守一定的质量标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教育公众，使他们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112这个号码。112急救号码适用于整个欧盟，所以下次你旅游时请记住112，它可能会挽救你的生命。
提到比利时，人们总是会想到巧克力，把比利时称为巧克力王国一点也不为过。是爱巧克力的人们对吉利棉、雷奥利达斯等比利时巧克力可谓是如数家珍。但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巧克力是一种市面上少见却是高级餐会宠儿的德巴耶。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巧克力贵族的真面目。
德巴叶品牌是由法国殿堂级厨师马克·德巴叶于1983年在比利时创办的。在2004年的拉斯维加斯国际糕点大赛上，德巴叶团队赢得了亚军，之后更成为法网公开赛以及方程式赛车及美国布什总统设宴时的指定甜品。德巴叶的产品以巧克力和蛋糕为主，德巴叶巧克力精致昂贵，每一块巧克力都是纯手工制作，可可含量高达 65%， 设计独到，精致的像艺术品，被誉为巧克力中的皇冠珠宝。汉斯鲍威尔总经理在介绍他们巧克力的特点时说，我们的巧克力不是特别甜，不但欧洲人喜欢，也非常适合亚洲人的口味。例如这款黑巧克力融合多种口味入口即化，刚吃进去就有浓郁的巧克力原味散开，甜苦要拿捏恰到好处，才能吃后余味悠长。而这款巧克力橘子条在配料的比例上就要更加的小心，只有恰当的搭配才不会有口感的偏差，让橘子与巧克力的口味一样浓厚。他们生产的蛋糕更是上流社会的宠儿，这几款是为圣诞定制的冰淇淋蛋糕，而这个刺猬蛋糕更是惹人喜爱。德巴叶虽然不像其他品牌一样专卖店林立，但细心的爱好者还是会找到它的。各国分店主打不同的产品，巴黎店只卖甜品，日本店只卖巧克力，而香港店却非常幸运，包揽了德巴叶的所有产品。品尝德巴叶，会是你一次难忘的美丽邂逅。
挪威，斯堪的纳维亚的传奇，午夜阳光之乡。从冰封的北极到东南部的挪威森林和广阔的平原，挪威蕴含着无穷的奇异色彩。下面呢，就请跟随我们的摄像机去看看挪威的冬天。
挪威，人们称之为拥有午夜阳光的国度，就是说即使已经到了深夜，阳光还是照耀在天空，不过那是在夏天，到了冬天可就反过来了，一天到晚都是一片阴暗。当黑夜来临，寒霜刺痛着你的脸颊，你只想依偎在壁炉旁边。但是圣诞老人的红鼻子驯鹿鲁道夫是不是也是这样想呢？当然不是。驯鹿有非常好的忍耐力，能够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生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很特殊。驯鹿特别适应北欧的寒冷气候，他们吃的实际上主要是苔藓。苔藓含有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能够使驯鹿的体液保持温暖，所以这只名叫鲁道夫的驯鹿到这里来，可不是要享受温暖的客厅，他只是有点好奇，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今天这只驯鹿很想进到这里来，他真的很兴奋，什么时候离开那就由他自己决定了。鲁道夫有点想念他在后院里的朋友们，下午茶时间到了，大家都聚在一起吃点东西。小猫咪有点拿不准是不是应该对兔子表示欢迎，但他们看起来似乎都很照顾对方。兔子和马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稳定了，这对兔子来说是个好事，因为挪威有不少肉食动物，像熊、狼和山猫。小兔子知道这一点，为了保证安全，兔子老是躲在马腿中间。当然，马的任务可不只是保护兔子，在挪威人的生活中，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比人能抗寒，它的脚和腿能承受非常寒冷的天气，即使站在很深的雪里也没有问题。在挪威，我们使用马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了。雪橇是最早的运输工具，所以它非常重要。 我们这里一年中有8个月积雪，所以冬天出行根本离不开雪橇。多亏有这些骑手，我们到今天仍然可以经历这种历史上最基本的运输方式，人们都很喜欢，因为有种重温过去的感觉。在北极的冬天，黑夜肯定是很长的，但这并不是说你完全看不到阳光。当太阳终于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也是一个美丽的冬天。挪威仅次于芬兰，是世界上第二干净的国家，所以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观光。挪威的地形很壮丽，在巨大的山脉中间夹杂着众多的峡谷和海湾。令人惊讶的是，挪威人一点都不怕冷。这里的人常说，挪威人生下来脚上就踩着滑雪板，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登上南极的人是挪威人。1911年12月14号，罗阿尔·阿蒙森在南极插上了挪威国旗，比英国的斯科特船长早了一个月。斯科特和全体队员在返回的途中全部遇难。阿蒙森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他的狗。雪橇狗喜欢寒冷多雪的天气，难怪他们在这样的地形上跑得那么快。狗拉雪橇后来演变成了一种体育竞技项目。狗拉雪橇有多种比赛类型，可以只有一只狗，也可以用一群狗来拉雪橇。我喜欢用一群狗，因为有许多狗在前面拉，雪橇跑得非常快，很令人兴奋。你可以畅游山间，又可以做些别的事情，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组合。而且这种人和狗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比赛很艰苦，但你到达目标的时候会感到非常满足。虽然狗拉雪橇是在野外旅行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挪威人实际上更经常采用滑雪的方式。挪威人感到很光荣的一点是，他们发明了滑雪运动。挪威人 Sandre Norheim 发明了现代滑雪板，使滑雪者能够自由跳跃、转向，而不用担心滑雪板脱落。比起过去，现在人们来玩滑雪更容易了。特别是有西弗尔这样的人照顾来山间度假的人，因为冬季这里常年有雪，车道和滑雪轨道都需要维护。每年都有许多人来这里，在新划出来的滑雪赛道上练习。挪威人喜欢来山区，是因为他们热爱自然，喜欢体验自然，而且他们也很喜欢滑雪。所以如果你对挪威人过冬的方式很向往，你可以考虑去那里游玩。你甚至可以考虑给自己建造一座这样的小屋。你也许不能像当地居民一样很快地适应环境，但有这样一间小屋，你可以舒适地依偎在壁炉旁边。如果你也像鲁道夫那样聪明，你会发现这是最温暖的地方。
各位观众，今天的欧洲纵横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